各位投资者和网友朋友，下面请公司财务长吴新宇先生汇报公司2025年经营情况。
各位投资人，下午好。那以下由我先进行公司2025年一个经营情况的一个报告。那我们先就总体经营情况做一个概述。2025年营业收入人民币为592亿元，同比下降2.5%。营业收入同比下降，那主要受到 WiFi 模组物料采购成本下降所带来的产品降价，以及车店业务下滑的一些影响。2025年营业利润率为3.6%，同比增长0.5个百分点。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18.5亿元，归母净利润率为3.1%，较去年同期的2.7%，同比增长了0.4个百分点。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15.5亿元。2025年每股收益为人民币0.85元，2024年为人民币0.76元。同比增长11.8%，受净利润同比影响，净资产同比增长的原因，那我们 ROE、ROA、EBITDA 和 EPS 同比增长，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2025年为净流入人民币24亿元。那因为应付债券转股原因，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上年度有所下降。那我们下面看一下2025年年度营业收入。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5.5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66.8亿元，同比减少了6.8%。相较于第三季度164.3亿元，环比减少5.3%。2025年营业收入为592亿元，较去年同期的606.9亿元，同比减少了2.5%。那我们再看一下各类产品营业收入变化。那因为受到总体市场的变化以及客户需求的一些影响，那除了消费电子及工业类，其他各主要产品类营收有所下降。那我们看一下通信类产品实现营收人民币183.9亿元，同比减少了11.5%。那主要原因，关键物料的采购成本下降导致产品降价的一个影响。消费电子类产品实现营收人民币213亿元，同比增长了10.9%。那主要因为主要的客户的市场促销带来一些销量的一些增加。那工业类产品实现营收人民币75.9亿元，同比增长2.5%。云端及存储类产品实现营收人民币60.8亿元，同比减少了0.2%。主要与 AI 相关的客户结构变化有关。那汽车同比减少了24.5%，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重要客户减少外包制单制造的一些订单，那么客户需求总体偏弱，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所带来一些影响。医疗类产品份额仍然较小，实现营收人民币3.8亿元，同比有所增长12.8%。那2025年产品的营收占比，通信类产品以及消费电子类产品仍然占公司较大的比重，通信类产品占比为31%，消费电子类产品占比为36%。那主要得益于市场客户促销所带来的销量增加，工业类产品占比为13%，云端及存储类产品占比为10%，汽车电子类产品为8%。我们下面看一下2025年的营业毛利以及营业毛利率。我们在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毛利为14亿元，同比减少了7.6%。那相较于第三季度，环比减少了10.1%。第四季度的营业毛利率为9%，在去年同期的9.1%，同比下降了9.5%，环比下降约为0.5个百分点。那我们在之前的市场沟通中谈到了对欧洲部分产能整合所产生的一些费用，那在第四季度我们增加了一些遣散费的计提，影响毛利约为220万美元，约为0.1个百分点。那2025年实现营业毛利为56.2亿元，同比减少了2.5%。2025年营业毛利率为9.5%， 较去年同期的 9.5%， 同比基本持平。那如果我们排除欧洲整合影响的 0.2 个百分点，我们营业利率好于去年。那云端及存储类因产品营收的强劲增长以及客户对前期材料的价格差异补偿所带来的有利影响，毛利率同比增长了 1.7 个百分点。通信类产品受市场份额的竞争以及客户产品结构的变化影响，毛利率同比减少了约 0.1 个百分点。消费电子类产品因受产品的价格以及客户产品结构的变化对毛利带来的影响，毛利率同比减少了 0.9 个百分点。汽车电子类产品因为产品结构改善，生产效率的提高，毛利率同比增长了 0.9 个百分点。那工业类产品也因为营收的增长，同时产品售后服务维修费用同比大幅减少，导致毛利率同比增长了 2.1 个百分点。那扣除影响，毛利率同比增长为 1.7 个百分点。我们看一下2025年度的期间费用。2025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以及财务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38.6 亿元，较2024年的人民币40亿元同比减少了 1.4 亿元，同比减少 3.4%。 销售费用减少了500万，同比减少 1.3%。 管理费用减少 0.8 亿元，同比减少了 5.7%。 研发费用减少600万，同比减少 0.3%。 财务费用减少了 0.4 亿元，同比减少 14.2%。 那主要的原因是本期因为利率下降，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减少。2025年期间费用在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5%， 相比2024年的 6.6% 减少了 0.1 个百分点。那么公司积极进行期间费用管理，提高期间费用的成本效率。我们看一下2025年营业利润的分析。那第四季度实现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6.4 亿元，较去年同期人民币 4.9 亿元同比增长了 29.4%， 相较于第三季度人民币的 7.2 亿元环比减少了 10.9%。 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率为 4.1%， 较去年同期的 3% 同比增长了 1.1 个百分点，相较于第三季的 4.4% 环比减少了 0.3 个百分点。包括欧洲整合大概约 0.1 的百分点。那我们2025年实现营业利润为人民币21亿元，较去年同期人民币 18.7 亿元同比增长了 12.4%。 2025年营业利润率为 3.6%， 较去年同期的 3.1% 同比增长了 0.5 个百分点，包括欧洲整合的 0.2 个百分点。净利润为人民币 18.3 亿，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6.4 亿同比增长了 11.2%。 2025年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 3.1 亿，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1 亿同比增长了 48.1%。 那主要因为我们墨西哥可抵扣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5.5 亿元，较2024年的 14.5 亿元同比增加1亿元，同比增长约为 6.7%。 看一下我们的现金流量，在2025年，公司现金流量为净流入人民币 7.7 亿，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2025年为净流入人民币24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025年为净流出，较去年同期流出减少人民币 4.9 亿元。那主要认为本期子公司处置土地以及去年同期支付赫斯曼业务的收款所致。那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2025年为净流出，较去年同期的流出减少人民币 8.4 亿元。那主要因为本期员工认股权的行权以及去年同期偿还短期借款较多导致。那我们最后看一下2025年营运资本的周转以及主要财务指标。现金周转天数持续改善，较去年同期缩短了一天到41天。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有所增长，有息负债因应付债券转股的原因，较去年年底减少了 24.3%。 资产负债因应付债券转股的原因，本期较去年年底减少了 6.1%。 2025年总资产收益率为 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0%， 每股收益为 0.85 元。那 EBITDA 是我们的息前税前扣除折旧的现金收益相关利润为人民币 34.4 亿元，非经常性损益为人民币3亿，较去年同期的2亿同比增加了人民币1亿。主要影响因素是境外子公司向间接控股企业出售土地取得的资产处置收益，以及本期发生的欧洲子公司企业重组费用所致。那这些指标显示了公司财务仍然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状况。那以上是对2025年这个财务报告跟大家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吴总的报告。下面有请陈董事长介绍公司策略布局的进展和方向。
各位投资人、分析师，大家好。从刚才财务长的汇报，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环旭一直秉持稳健经营的原则，并致力于创造稳定的现金流。同时在今年1月底可转债全数转股之后，公司整体财务结构的稳定性以及抗风险性也再次提升，让我们有更巩固的基础，可以推动中长期的策略布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在深耕主业的同时，也持续在创新业务的布局，以因应产业需求的变化。接下来我想针对环旭策略发展的进展与方向跟大家进行分享。策略布局落地，前两年在面对大环境的挑战时，我曾经跟大家提到，为了要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成长，环旭将会坚持投资未来，透过并购与企业创投来快速取得新技术、新能力或是进入新领域，以达成外延式的成长。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已经在1月完成在数据中心光互联解决方案布局的关键一步，正式确立与光创联科技的战略合作。光创联长期专注于光电集成组件以及高速光影型的研发与制造，也是行业内最早从事细光集成技术开发的公司之一。凭借着领先的技术实力与可靠的产品品质，光创联目前已经是全球多家头部光模块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次透过光创联的加入，环旭将可以更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在光通讯领域的产品布局，并且也会持续与母公司进行业务协同，来打造集团在光电封装测试上的领先优势。同时为了加快光通讯业务的落地，以满足北美市场对于光模块产品的旺盛需求，我们也已经规划在越南厂投资建设月产能10万只的 800G 以及 1.6T 硅光光模块之完整产线，包括光影型模组组装及终端测试，并会紧跟着市场的趋势来提升产能，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产业的趋势，接下来我跟大家谈一下目前行业发展的趋势。2025年在 AI 产业持续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整个产业发展与迭代的焦点则是从单纯追求芯片的最大算力，转向了算力、储存、传输、电力的协同优化。再通过先进封装及系统架构的创新来实现整体性能的突破， 这标示着 AI 产业竞争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级整体优化的新阶段。同时我们也观察到目前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都是由上而下的来制定技术标准，也就是说整个产业链也正从分散走向集中，同时也是在从竞争走向合作。在这个结构性转变之下，单打独斗是很难快速的进步，因此在这个打群架的时代，我们特别强调战略协同，并且在创新业务的布局上，我们是焦聚在能与集团内部形成强协同的重要领域。长期投资的主轴，首先我们认为 AI 的需求才真正开始成长，并且会持续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消费性电子产品将会是 AI 应用的最大载体。同时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运算能力也会需要同步地大幅提升，并且需要能够达到轻量化及长续航的规格，而这个发展趋势将会运用到环旭一直以来专注的微小化模组化的工艺，在透过 SIP 系统型封装整合更多功能之下，终端电子产品就可以有更高的算力以及更大的电池容量。因此我们会持续在微小化的工艺上的投资，来为客户提供更优化的解决方案。其次，在数位中心方面，我们也会焦聚在光通讯及供电模组。针对光通讯，我们会专注在细光技术以及 1.6T 的方案。同时，由于国内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制造和技术的优势，因此我们也持续在透过产业合作与整合的机会，来提升团队在设计与量产制造上的实力，以更进一步扩展在光通讯领域的产品。另外，我们认为 AI 的发展也会持续带动算力需求，呈现所谓的指数级成长，同时也会更进一步的推动终端客户对数据中心的需求，这将会推动整个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与迭代。其中一个趋势就是高压直流的架构，所谓的 HVDC 以及垂直供电。目前我们已经跟母公司合作成立高压直流的实验室，同时也会持续针对 AI 伺服器的垂直供电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电压调节模组，所谓的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来进行相关的能力建制与投资。最后，公司经营团队也会持续透过母公司来与全球头部客户进行合作，来为未来的产业及市场的趋势做好准备。虽然未来的变化是无法预测的，但我们认为有准备和没有准备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大家对于环旭的支持，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问答阶段提问，谢谢各位。
在召开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中，公司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感谢向公司提问的投资者。投资者对公司并购和产业整合的策略较为关心，我们挑选了其中一个代表性问题进行回答。环旭电子过去几年进行了多次并购，2026年1月并购光创联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度较高。从读懂的角度看，解读下与之前的并购相比，公司这次并购光创联有什么不同？公司独立董事张丽律师长期从事并购重组业务，在并购项目和业务指导方面也给公司提供了很多的专家意见。那这个问题就请张律师来回答。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去年下半年以来， 公司股价启动了一波持续上涨，表现较为亮眼。2026年1月，公司宣布完成了对成都光创联的并购，完成公司在光通信领域的第一个并购案。市场看到公司通过并购模式加快在数据中心创新业务布局的积极行动，资本市场也给予了明确的正向反馈，投资者可以清晰看到市场对公司策略落地的支持态度。从2018年以来，公司完成了多项并购，海外并购居多，反映了公司不同阶段的经营策略。环旭电子作为全球领先的电子设计制造服务厂商，客户需求以往更聚焦在规模化制造、成本降低、强交付能力和服务保障等方面。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经贸合作关系的影响日益加剧，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对制造服务模式冲击显著，客户加强供应链风险管控和调整，更加需要制造服务的近岸或有岸外包。公司2018年通过收购设立波兰厂，2020年并购法国飞旭，是公司全球化布局在地化服务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并购使得公司拥有在欧洲的在地化服务能力，构建产能的全球化布局，实现公司在欧洲市场的业务突破。自2018年以来，公司通过并购波兰厂和法国飞旭，以及在墨西哥、波兰、越南、台湾购置土地和自建厂房，海外产能占比已从不到 5% 提高到 40%， 后续提升空间也在不断的提升。2023年以来，掀起了 AI 技术革命，带动算力、存储、数据传输及数据中心的硬件需求激增，北美云服务厂商大量投资数据中心， AI 大模型也是层出不穷，快速迭代。在 AI 相关的制造服务产业链，客户需求也开始转向，希望供应链合作伙伴可以配合提供系统级的硬件解决方案，加快产品落地和升级迭代，从之前的制造服务外包转向产品合作研发和更高层次的产业资源合作。2025年初，公司明确优先发展 AI 数据中心和相关业务，重点聚焦算力板块、光通信以及服务器供电，借力母公司日月光在 COWS 分装、CPO 光电分装以及 VRM 模组等分装领域的优势，在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分装核心部件系统整合的深度协同体系，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制造服务方案。以公司收购光创联为例，光创联具有微光集成技术及光引擎的研发优势，通过收购光创联，环旭电子快速建立光引擎研发和产能，利用公司全球化制造、客户资源、智能制造以及母公司日月光的资源，为标的公司进行平台化赋能，尽快建立公司发展光通信产业的基础。在当下阶段，公司并购策略已经从制造服务资源整合迈向背靠产业资源构建创新业务，通过并购补全创新业务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和能力。公司并购光创联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未来公司可以参照这一范例，寻找具备强研发解决方案，也公司业务具备强协同效应的标的。
发展上突出 AI 业务策略，集中在 AI 数据中心的算力板卡、光通信、服务器供电和消费电子端侧 AI 等领域，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公司独立董事郭威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战略学教授，今天特别邀请郭教授给大家做个专业解读。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作为独立董事，我想借这个业绩说明会的机会和大家分享并解读环旭电子2025年的发展策略。环旭电子是知名的果链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电子设计制造服务提供商，在 SIP 模组和全球化业务布局方面具有特色。公司2012年上市之后呢，从股价的大趋势来看，有三次幅度较大的上涨。第一次是2013到2015年，推动力是公司大量投资 SIP 模组。第二次是2019到2020年，公司加快了全球化扩张，完成对法国飞旭的并购。 第三次是2025年以来公司明确 AI 业务发展策略。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 AI 将成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的核心。2025年公司在坚持主业稳健经营的同时，将发展重点逐步聚焦在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业务和以 SIP 模组为核心的端侧 AI 业务。过去晶圆制造工艺逐渐逼近物理极限，先进封装和系统级能力成为实现 AI 数据中心整体性能突破的关键环节。 AI 竞争正从追逐算力转向算力、存力、运力、电力的协同优化。顺应产业趋势，背靠摩斯日月光在先进封装和 PowerSip 供电平台的能力，公司的 AI 业务布局围绕与母公司技术协同性最大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领域，首先是算力板卡领域，公司持续投资产能并拓展客户，算力板卡收入持续有高增长。第二是光通信领域，投资控股成都光创联自提硅光模块，在越南厂投资新建光模块产能，光通讯业务起跑发力。第三是 AI 服务器供电领域，与母公司联合开发应用于下一代先进制程的 ASIC 服务器芯片垂直供电模组。最后是端侧 AI 领域， SIP 模组切入智能眼镜产品，抢占消费电子端侧 AI 新入口。通过与母公司的业务协同与垂直技术合作，布局 AI 数据中心的算力、运力、电力等三大产品线，期望从产品线的单点突破，未来实现产品线的横向技术协同，构筑更强的竞争力。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认为环旭电子的 AI 业务策略非常契合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基础。首先是与母公司日月光先进封装的上下游紧密协同和产业赋能。第二，精准卡位 AI 数据中心算力、运力、电力的产品线。第三，自身具备全球化布局、智能制造、优质北美客户资源及规模化运营的优势。第四，台湾企业在芯片和数据中心业务的整体优势。我们欣喜地看到环旭电子的 AI 业务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期望2026年这些新的业务能够实现更快的成长，取得更大的成就。
各位投资者和网友朋友，今天陈董事长、独董张力律师和郭威教授围绕公司策略布局、并购发展和 AI 业务分享了很多内容，希望对大家理解环旭电子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潜力有帮助。根据今天业绩说明会的议程安排，下面进入网上互动问题的回答。欢迎各位投资者和网友朋友在线提问，我们将继续回答您的问题。谢谢，再见。